感谢主，谢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唱诗歌。让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吗？是的，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主也是何等的恩典，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但愿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圣灵在亲自的对我们每一颗心来说话。主，你重燃起我们对你的爱，重燃起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慕，好叫我们一生能够靠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孩子长大成熟的标记是什么？有时候父母之间会不会彼此很欣慰地说："哎呀，我们的孩子真的长大嘞。"什么时候你会这样子说呢？是他有好的成绩吗？还是他得了什么奖项有成就？还是说他心智成熟了？懂得体贴父母的心意，让你的心很安慰，可以跟你有深入的交流呢？我在想，一般都不是外面的成就，让我们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是吧？大部分都是他看到他里面心智越来越成熟，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真是长大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成长之道，同样的。这个也是在乎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外面的这个肉体生命的成长。哈，我们今天借着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第2章的第3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先来读前面三节。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道的福音就是这道。什么是重生呢？母亲生我们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的生，就是从肉身生的，让我们有人的生命跟身体。也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肉体生命。那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就是第二次的生，这是从灵生的，是神呢把他的生命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外面是看不见，但是我们的里面呢，确确实实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就是有神的性情在里面。那我们是如何重生的呢？这里讲到说，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啊，是生命的起源嘛，哈。那能坏的种子，它所长出来的，就是那些看得见的、有形体的生命，包括我们这个血气的生命。这些生命有什么特征？就是会朽坏、会衰残，然后呢，是短暂的。那么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他这里讲到说，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这个"借着"这两个字，让我们会以为说，好像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其实呢，它是从两方面来讲同一件事情。一方面讲到神的道被人接受了以后，就成为人的生命，就是。后面福音讲的就是说，我们得以重生，也就是借着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信了主，那主就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神的道本身是有生命的，它是活泼的，活泼就是指活的，会继续的喂养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然后呢，他又讲到它是长存的。 长存就是存到永远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也讲到说，那个主耶稣就是那道，然后主耶稣自己也对他的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凡是领受神的话的呢，也就是领受了基督的生命。好，那我们请看下一章，这里把这三节稍微总结了一下，一个是能坏的种子，一个是不能坏的种子。那能坏的种子所长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有血气的，是肉体的生命。那不能坏的种子长出来的就是重生的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新生命。那这两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生命呢，是会枯干，是会凋谢，最后会死。所以总的来说，它是短暂的。那么新生命呢，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这两个生命，一个是短暂的，顶多可能活不到100年吧，最多最多100多岁。那但是另外一个是永存的，存到永远。好，那我想问大家，那么哪一个生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培养、去浇灌呢？是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像你要投资一个东西，我们都是有那种投资的观念，一个是存到永远，它才是真正我们需要去顾念它、去注意它。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我们这个肉体生命的需要，对吧？我们每一天劳碌所忙碌的，常常都是在应付我们这个肉体生命的需要。那相对于我们里面那个重生的新生命呢，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们常常就忽略了它。而这正好跟保罗的教导相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所以我们到下一页，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然后第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大家看到吗？我们这个外体，就是我们这个原来的肉体生命，是会毁坏，是会朽坏，最后会死掉。但是内心呢，这个内心的原文是里面的人，也就是指我们重生了的这个新生命，虽然看不见，但是它要存到永远。所以真正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否则呢，我们就一直在往错误的方向直奔，总是汲汲营营，每一天劳心劳力，忙碌耕耘，都是这个短暂的，快快要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结束了的这个肉体的生命，而忽略了我们里面的新生命。但是保罗呢，他就在提摩太前书4:8，他就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主耶稣自己也教导我们，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可夺去的。为什么不可夺去？因为他这个果效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呢，他借着使徒一直在谆谆教诲我们，然后主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并且他就是那位将来要用他的话来审判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就要留意他所说的话，不要再浪费光阴去追求这个地上的随时都会过去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来注重我们里面新生命的成长。好，所以这是前三节彼得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追求新生命的成长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有了这三节的基础呢， 我们再来看后面三节，彼得为我们指出了成长之道，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生命可以成熟长大。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里讲到三件事哈，第一节就是讲到除去不好的，第二节讲到要吃进去什么，吃进去那个灵奶哈，然后第三节讲到要尝主，他这里虽然是讲尝主恩，我们等一下 会解释，其实他是尝主。好，所以这里第一节我们看到他讲到说，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这里和合本的译本让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已经除去了，已经完全了，但是不对啊，你会不会想到说 我有时候还是会嫉妒啊，我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恶念出来啊。所以呢，其实按照英文的翻译，下一页有英文的翻译，他那边，对不起，那可能，就在这一页就有英文的翻译。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命令句哈，它的意思不是你们既除去，而是你们当除去。第一节跟第二节都是命令句，就是说我们呢，而且这个除去是持续的，是分词，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来除去所有那些不好的东西。第一次的除去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了，他就帮我们除掉了过去的那些罪，但是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就是还有罪性，所以偶尔呢还是会冒出来这些旧性情，这些不好的性情还是会冒出来，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来除去这些。怎么除去呢？就是在第二节从神的话来帮助我们。那这一节讲到的五件恶事，我们会看到呢，是从恶毒的存心开始逐步的发展，由里到外，从里面的心思意念而形成外面的这个行为跟话语的表现。就像那个主所说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呢，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的内心一有恶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对付它，不要让它继续的下去哈。那为什么要除去呢？因为这些会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胃口。就像一个孩子，他如果对正餐没有胃口呢，多半是因为他吃了很多 junk food 哈，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那同样的，彼得劝读者要先除去那些会拦阻你对神话语的胃口。有人说哈，圣经会使我们远离罪，但是罪会使我们远离圣经。我再说一次哈，圣经会使我们远离罪，但是罪会使我们远离圣经。那个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哈，世人在黑暗中就不愿意接受光，虽然光照进来，但是世人不愿意接受，黑暗不愿意接受光。有一位姐妹哈，她就请教那个外来的客座讲员，她问这个外来的讲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读圣经呢，要不就是想睡觉，要不呢就是怎么样都读不进去。那这位讲员呢，他其实不认识这位姐妹嘛，那但是他就问那个姐妹说，诶，请问一下你最近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呢？然后这个姐妹吃了一惊，她想，诶，她最近正 好一段时间跟她丈夫不说话了，因为为了一些事情他们吵架。然后她仔细一想呢，她那个读不下圣经的时候跟与他先生吵架的时候差不多是同一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他听了以后他就决定要来修复他跟先生的关系。那很奇妙， 等到他跟先生和好了以后呢，他又可以享受那个读经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都不想读经，或者你长期读不下圣经，或者是你常常追求但是总是没有长进，或许可以省察一下，是否我的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罪恶我还没有对付的。因为提摩太后书也有讲到说，有些妇人呢，她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如果我们常常不经意的就让一些恶念停留在我们的心中，渐渐的我们会习惯，然后呢，我们的心会越来越麻木，就进而让这些罪恶呢驱使我们，让我们慢慢的就不喜欢真理了，就不喜欢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光照我们，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好，所以我们注意到第一节讲的这些呢，除了毁谤的话以外，都是关乎内里的，所以都是要对付我们的内心的。因此每当我们有不好的意念呢，我们不要去忽略它，我们要警觉起来，然后立即去对付。怎么对付？可以像大卫一样的祷告，就是诗篇139篇那里讲到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神喜悦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的祷告，他会帮助我们除掉一切他所不喜悦的东西。好，这是第一点，除去神不喜悦的东西。那除去不好的东西还不够，还要第二点，要吃进去好的东西，让好的东西来代替。那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节讲到的，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出生，我们看下一页，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灵奶是指什么呢？它是指主的道，就是神的话，很像是滋养我们灵命的奶，因为神的话可以赋予我们生命。什么是纯净的灵奶呢？纯净的灵奶就是指神的话。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喜欢看属灵的书报，有些人喜欢看解经书，这些呢都是 supplement， 就是补充品，它不能够代替圣经本身。因为只有圣经本身是神亲自默示亲自讲的话，它就是完全纯净，所以它是我们的主食。我们要先主食吃饱了，然后呢我们再去看补充的那些属灵的书报。这样子我们可以分辨，有的作者他讲的话不见得完全，所以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合乎圣经，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样子啊。好，那他彼得也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爱慕呢？他这里说要像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来想一想，婴孩爱慕奶是什么情况？婴孩爱慕奶是他不吃不行，他如果不吃他就会死，因为呢他那个时候的身体的状况只能够吸收奶，你给他别的东西他无法吸收，所以呢他一定要吃奶，不是可有可无的，是一定要吃。我们就是要像彼得说，我们要像这样子，不吃不读圣经我们就活不下去那样子的光景。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说，其实我都没有读圣经，但是我还活得好好的呀。那是因为呢，我们只有注意到我们这个看得见的身体还活得好好的，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其实如果我们长期都不读圣经的话呢，我们里面那个看不见的新生命呢，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什么情况下就是奄奄一息呢？比如说你对神的话完全没有胃口，或者是圣灵在你里面有一些感动，你完全感觉不到，你完全活着 像是没有神的神存在的样子，你人就活得很好。然后或者是你的生命还有你的价值观跟信主以前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没有两样，跟不信的时候是一样的。像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要警醒，因为有两个可能，要不就是还没有真正重生，要不就是长期没有去喂养这个新生命，以至于这个新生命在里面是非常弱小，是枯竭的。那什么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呢？就是主的道。因为我们是因为主的道而重生的，所以我们要长大，也只有主的道可以叫我们成长。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神的话有多么重要。你们还记得我们过去两个多月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约书亚要承受那个重要的责任的时候，神给他的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当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之前神给他的话。然后当约书亚年纪老迈，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劝勉百姓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23章的第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摩西的律法就是指神的话。然后以色列的国王啊，他们每一次要登国位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呢？在申命记17章18节到20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神要他要抄录神的话，然后呢要平生诵读，而且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大家看到神是多么的看重他自己的话吗？还有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他胜过撒旦的试探是怎么胜过的？全部都是用神的话来对抗，来胜过一切的试探。所以神他既然这么看重，我们也必须要看重，我们不要让任何事情来剥夺了我们读经的时间。不是有心情有时间才来读，而是必须是首要的。就很像我们再忙我们都一定会吃饭，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了一顿两顿，但是我们不可能长期不吃饭，我们一定每一天都会吃饭。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得要像这样子，像婴孩没有奶会死一样，我们没有读圣经也会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也活不下去，那样子的来爱慕，爱慕神的话。有一位穆安德烈牧师，他是一个很认识神，跟神的关系很好，然后他也教导内在生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了很多宝贵的书，有一本新生命，很多刚信主的基督徒都会来读这一本书。他在里面就讲到说，你们要把这话牢记在心里，始终坚信不疑，因为这是你们的天父所说的。你们的属灵生命也完全要有赖于你们运用神的话，要叫神的话在你们的眼里看得比万物都更加宝贵。要叫神的话在我们的眼里看得比万物都更加宝贵。好，那么你会不会有遇见一种经验，就是说其实我也蛮想读神的话的，但是呢不知道常常很多事情就把我们的把我的时间呢就不知不觉就溜过了，然后到晚上哎呀要不就太晚了，要不就太累了，就没时间读神的话。那 这里呢，我们再来思想那个婴儿爱慕神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会让他定时定量，对吗？我们尽量让他按时候来吃，那这样子这个孩子就会长得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读经上面，我们就是固定一个时间，专门固定一个时间，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也写在我们每一天的日程上，这样我们就不容易错过。你会不会想到说，你送孩子上学，或者是送孩子去学琴、去打球，那个时间总不会错过，对吧？为什么不会错过？因为他已经在你的 calendar 上了，在你的日程表上，这一段时间就是属于他们上学的时间，或者是弹琴打球的时间。有任何人要约你，你就说，哦，不行，这段时间是我已经保留要送孩子了。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读经的时间写在我们的日程表，每一次这一段时间就是我读经的时间，没有任何事情来打扰我，我就是把这一段时间单单的保留给神，跟神亲近，读他的话语，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容易错过。好，这里我顺便呢也想提醒做人为人父母的，当你在帮你的孩子安排各样活动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把读经祷告的时间也放进他们的日程表。我们总是竭尽所能，不遗余力的要确定孩子每一天都要练琴哦，你每一天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唯独我们忘了那不可少的。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国的兴衰在乎一国之君怎么样看待神的话，其实一家的成败也是在乎一家之主怎么样看待神的话。我认识一对父母，他们非常的注重神的话，看得很宝贵，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一件事情呢看为是他们家的第一优先。所以呢他们就，但是他们家有三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schedule， 有不同的安排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每一天晚上吃饱饭什么事都不要做，除了把碗筷挪到水槽里，大家都一起坐在饭桌上一起读神的话一个钟头，每一天都读一个钟头，全家一起读经一个钟头，长年累月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他的两个小孩呢，在我以前还在教琴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学琴嘛。那我很稀奇的是说，他们在高中生这么忙碌的一个生活里面，他们每一天都花一个钟头读神的话，但是他却能够把我所布置给他们的作业每一周都是练得很好，练得很熟很好，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学校成绩也非常的优异，而且他们呢就是非常的有礼貌，很大方，可以跟你谈论很多事情。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想到说，当父母亲抓对了重点，优先次序设对了，先敬畏神，那其他的事情都跟着有次有序，都跟着蒙福。否则孩子学尽了世界上一切的学问，却忙到没有时间跟神建立关系，实在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当父母的有这样子一个永恒的眼光，能够看见哪一件事情才是唯一不可少的，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优先次序会重新调整。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你想将来当我们向神交账的时候，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是孩子地上有很大的成就吗？还是孩子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真正的祝福，岂不就是那一日我们的孩子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领取神为他所预备的公义的冠冕吗？ 好，除了安排固定的读经的时间呢，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灵修的方法，就是求神帮助我们预备一两个属灵同伴，每一周有固定的时间彼此分享过去那一周你读经的心得，或者你属灵操练的得着，或者是为着我们的需要困难彼此带到。属灵同伴意思是我在奔跑天路一个很大的祝福，在不同的阶段神都为我预备不同的属灵的同伴，我觉得非常的蒙福，因为呢，它可以保持我继续不断的追求主的热忱，因为我们会彼此督促彼此激励，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向神求，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呀。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章第二节。哦，对，这个也是那个穆安德烈他讲的话，他觉得说他讲到说，如果我没有用固定的时间来享受神的话，对我来讲这一天就是虚度了呀。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哈，他这里就讲到说第二节的后半段讲到我们爱慕神的话的结果，就是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渐长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会长大成熟，然后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想说，不对啊，我已经得救啦，我信主的时候已经得救啦，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还没有完全。彼得把我们得救分成三个凌晨，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了，我们在地位上得救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一长段还在奔跑天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要借着爱除去我们的罪，爱慕神的主的道，然后呢一直生命有成长，好叫我们的魂持续的得救。然后未来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复活，神又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得救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完全的得救。所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哈。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追求，才不会终以为说已经得救了。其实要完全的得救，要到未来才是完全的得救。好，第三节讲到说，你们要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原文不是主恩，而是主，所以全句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尝尝主，就知道他的滋味何等的佳美可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确实经历到主他好甘甜好美善，我们就会更加的来爱慕他。那有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说我是有读经啊，但是我好像都没有尝着什么特别主甘甜的滋味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尝主呢？我想有两点至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默想神的话，然后遵行神的话。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出这两点呢？其实读经上有很多我们可以需要注意的，但是我提出这两点呢，也是呼应前面那个约书亚刚刚讲过的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约书亚神给他的命令就是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并且要谨守遵行。所以呢，我们至少在读经的时候要注意，要来默想，然后要来遵行。怎么样去默想它呢？就是说我们读经之前呢，我们先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例行公事的快快的读过去，好像很囫囵吞枣赶进度的读。我们最好是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的读，然后读出声音来更好。我自己发现我这么做呢，有一些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字眼会跳出来。然后呢，你要慢慢的读。左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要把自己实地的放进去那个经文的场景里面，置身其中。你这样子用心去揣摩，然后去体会神的爱跟心意，然后借着读经呢跟神有交流。比如说你读到他的应许，那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跟主求说，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求你赐给我。 你读到他的命令，你还没做到，你也可以求他帮助你。所以神他也会借着你在读经的时候呢，他会安慰你，他会引导你，会劝勉你，也会纠正你。那么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所读到的经文跟你原来的观点不一样，那要听谁的？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如果神的话跟我们的认知是冲突的，我们往往就是把它略过去，不理会它。恰恰相反，其实可能那些东西正是神要拆毁掉的我们原来的错误的心思意念，然后呢，要来跟神的心意来对齐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借着读神的话，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好，所以我们要用内心，不要光用头脑来读，这样子神的话才会在我们的里面化成血肉。很久以前呢，神借着耶稣成为肉身。今天呢，神要借着我们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肉身，好叫我们能够有像基督的生命。好，所以我们要用那种爱慕跟慎重的心来读神的话。然后你早上所读到的经文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一整天有机会你就去默想它。所以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早上那一段灵修的时间跟神在一起，我们是要一整天都借着神的话住在活在神的面前。我认识一个我知道有一个师母，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就过世了。那她需要一个人独自抚养两个很年幼的孩子，所以呢，她要打两三份工，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是在赶，就是赶着去做工，忙忙碌碌，回家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所以她实在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读神的话。但是他很渴慕，很爱慕神的话，所以他就把它写，每一天呢，他写一张纸，写就是抄录经文一两节，然后他一整天呢，他在等公车的时候，或者是在坐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读，然后默想。他这样子一直每一天他这样子默想神的话呢，他就跟神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到如今他已经90几岁了，还在侍奉神，还在教导人过内在的生活。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啊。那除了默想神的话，我们来讲讲遵行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呢，不只是为着要知识增长，因为有人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实践出来啊。所以雅各书这边有提到，雅各书二十那个这一段呢，就跟彼得前书这一段相互呼应哈。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就像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点要除去。然后呢，他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也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点，要吃进来，吃进来神的话。然后呢，22节讲到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所以我们需要遵行神的道。然后呢，最后那边也讲到说，我们实在行出来以后，我们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完全相信接受，然后去遵行。不是通得过我的头脑的我才去遵行，而是只要是神所定规的，我们就要去遵行，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就像汽车的制造商，他给我们的汽车保养手册，就是表示这是他制造的，他知道怎么样保养对这部车子的维护最好。所以呢，神的话也是这样子，他创造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怎么做对我们是最蒙福的。所以呢，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哎呀，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做到呢？你要想，哎，这个可能是我的未得之地哦，是神要叫我在这方面有成长哦。好，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知道，所以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有人呢说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比如说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就表示他要让我们有不忧虑的自由，不会因着重担事情我们就忧虑，他要帮助我们有不忧虑的自由。那他叫我们要常常喜乐，就是表示他要让我们不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有喜乐。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求神，他就会帮助我们。然后当你遵行了以后呢，你就确认啊，神的话真的是很真实，然后呢你就会认识到他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那么你就常找主了。常找主就是说我们就经历到他真的是这么的信实，这么的有慈爱，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被他吸引，我们里面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去追求他。大家听说过戴德生吗？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的大半生呢都在中国宣教。有一天晚上有人来敲他的门说，我的妻子快要病死了，请你来为他祷告好吗？然后戴德生去了。当他进入他们的房间以后，他心里很震惊，因为他里面呢有五个孩子带着苍白的脸跟空洞的眼神望着他，然后他们的母亲呢在床上躺着不动，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那戴德生呢算了算他自己口袋里面的银钱呢，只够他吃明天的早餐跟午餐了，他实在是帮不了他们，所以呢他就赶快跪下来说，来，我们来为你的妻子祷告。当他跪下来的时候呢，心里面神就在他的里面责备他说，你口袋的银钱不拿出来周济他们，你还好意思求我吗？然后呢他就眼睛睁开来，他的那个先生也跟他说，我们真的是苦不堪言，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资助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援手吧。那戴德生看着他，再看看他的妻子孩子们，他就把他口袋里面的银钱交给了那个人，因为他心里面想到神说，有求于你的就给他，所以他就给了他们。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那天晚上呢他的心情啊跟他口袋里面的银钱口袋一样飘飘然，充满了喜乐。然后他回家以后他就跪在神的床，他就跪在床前跟神祷告，他说，主啊，你说过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你这次的贷款可不能欠太久啊，因为我明天的午餐就没有着落了。结果呢第二天清晨呢当戴德生在吃他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呢就有人在叩门了，然后呢拿进来一封信，他把信打开来以后呢掉出来一枚金币，然后呢他就马上跪在地上说，主啊，12小时就获得4倍的偿还，借给神真是好利息呀。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好像很困难，好像代价很高，但是如果我们肯照着去做，你就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惊喜。戴德生他因为遵行神的话，他尝着了主是这么的真实信实，而且他也尝着了主是这么的怜悯贫穷者，所以他对神的爱加增，他对神的那个服侍是忠心的，至死不渝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工作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是被公司的需求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甚至于连吃饭睡觉都受影响。但是我想建议你好不好，你借着这个机会来经历神的话语。他说先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愿不愿意试试看，早上开始上班之前先把自己 献给神，用一点时间来读经祷告亲近神，即使是15分钟都好，你恒心的这样子做一阵子，或许你要经历到神给你事半功倍的恩典。当你经历到你未曾想到的那些恩典的时候，你就是常找主了。所以当我们呢每天如果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事物都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捆绑，我们会有很超越的眼光跟自由，而且很多难处呢也不会叫我们很忧虑起不来，让我们喜乐不起来。你会尝着其实主的话真的是比蜜甘甜。先知耶利米他也是深有体会，所以他在耶利米书15:16讲到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带着苦闷的心跟烦恼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默想他的话，神的话会抚平我们心中的焦虑，给我们带来无比的平安跟喜乐。美国纽约有一个心理医生，他叫史麦利布兰，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吸收圣经的信息，那么很多心理医生就要失业了。是的，当这个现实的世界不断的狂轰乱炸我们的时候，神的话是我们的出路。关键就是当我们被困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默想他的话呢？让他来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呢？有一些人在苦难中，他在很大的混乱中，我们劝他来读神的话，他就会告诉我说，哎呀，我现在实在没心情读不下去，等我以后事情过了再说吧。但是弟兄姐妹，正好相反，神的话才是我们的出路啊。当我们拖延一天不去依靠神，不去支取他的帮助，我们的困境就会多延一天不得解决。即使好像事情过了，但是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常常只是掩盖住我们的伤口而已，将来还可能再复发。因为神呢常常是借着环境来对付我们里面一些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得着神的美意，你的环境还会一直在回来的。但是神的话呢就是生命，是光，他有改变的能力，他可以真正带来安慰跟医治。好，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三节呢就是一个循环，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除去、吃尽、尝主，也就是我们继续不断的除去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然后呢不断的爱慕神的话，吃进去神的话，借着默想遵行，我们就会常找主的恩，然后我们就会又更想要讨主的喜悦，就来除尽我们的罪，然后继续读神的话，然后继续常主的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最终我们就会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好，最后让我再回到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如果你有孩子，而在你的孩子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孩子，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心里就一阵欣慰，脸上就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他这么成熟，这么贴你心。然后我再请你想想，当天父想到你的时候，他是否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说这孩子真是贴我的心。无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机会去成长，只要你愿意，我们就持续的来除去、吃尽、尝主，你必因此见长，以致得救。 让我们趁着他可以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吧。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一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要带领我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好叫我们的今生，我们的生命在今生跟来生都能够得着福分。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能够讨你心的喜悦，将来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你的面。谢谢主，求你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董传道今天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讯息。董传道真的很爱我们，因为他每一次讲